生命的四季，
为生命的成长打造根基，为灵命的四季吸取养分。
每一步跟随基督，每一天与主亲近，
让得救的生命接受培育，让更新的生活栽种收成，
一起走过春夏秋冬。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生命的四季。我是节目主持李重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重恩。在今天星期六的节目内容当中呢，为你预备的是2011布道培训特辑，这是重新制作的。因为在春节期间呢，我们曾经播出这个培训的内容，但感觉到有必要呢再次的鼓励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来学习，就算学过了用过了，也可以呢再次的重温。每逢星期六我们呢就有连续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呢，是推出这个2011布道培训特辑的内容。听众朋友方便上网的话，可以到网上我们节目当中呢下载2011布道大纲，那么边看边听边学呢，肯定事半功倍的。今天来到了这个第二讲会讲到福音内容黑色红色的两部分，分别黑的代表了罪的这一部分，红色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礼物。
黑金红白
2011，
黑色金色红色白色，两种心灵状况，一件礼物，一个抉择，构成2011布道法。
生命的四季诚意线上全新制作的2011布道培训课程，帮助你2011领人归属，活出意义。
罪，心灵的黑暗，讲述示范。
我现在呢，先从人的心灵说起。其实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灵快乐，活得金光灿烂的，充满意义的。哎呀，这其实呢，也是神的心意。圣经记载呢，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神的心意呢，希望每一个人活得丰盛，有意义。可是啊。人却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小陈，说到这，我想来问问你如果真的有一面神奇的镜子让你看见别人和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你猜你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面镜子，我大概什么也不想看，因为怕看见别人在心里骂自己我当然也怕，我以为那些对我好的人从镜子里面看出来原来是对我不好的呢。
小陈说得有意思的确有这个可能，你怕看到别人的内心可是我更怕的是看自己的内心我想我的内心就像刚才20当中黑色的那部分充满了肮脏的思想，正像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这正是世界上每个人的写照小陈，你自己是怎样界定罪的呢？你认为什么是罪
罪我想是不是就是做了伤害别人的事，那种就叫罪吧？我也不是很懂，从来没有深入的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呢，你已经讲得很好了，罪的确包括伤害人的事情，但其实罪还不止这些根据圣经，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那什么是亏缺神的荣耀呢？就是达不到神圣洁完全的标准，使神的荣耀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这个意思圣经对罪呢看得很透彻，圣经告诉我们，人不但行为会污秽，咱们的思想言语 也可以充满罪恶。
嗯，
例如啊，有些人呢，他对人不满，虽然不会采取很实在的行动去对付另外的人，但却会在心里头恶毒地咒骂自己所憎恨的人。
哎呀，李大哥，听您这么一说，坦白来说，有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啊。
小陈，你真坦白，也很勇敢呢。那我想请问你啊，你觉得一个普通人一天里头会犯多少项的罪呢？
啊，这个多难计算呀。不过应该是很多吧。
对的，对的。那我们先假设哈，某一个人一天里只是犯三项罪吧。其实只犯三项已经是很不错的人了。那么我们来替他算算呢，一天三项，假设他可以活到80岁，那他一共犯了多少项的罪呢？
一年365天，乘起来就是1000多，再乘以80，哇，大概有8万多吧。
对呀，对呀。其实啊，每个人都犯很多的罪的。如果我们愿意俯心自问的话呢，我们的良心也会告诉我们，自己呢是一个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可是啊，却未必人人像你这样有勇气去承认这回事哈。其实呢，罪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的。圣经告诉我们，罪会为人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罪使人与神隔绝。
为什么罪会把人与神隔开呢？
啊，好问题哈。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位真神，他自己该不该有犯罪的可能呢？
那当然是要完美无瑕，才有资格称得上是真神吧。
对呀，对呀，神是完全圣洁的，他这样的本质使他极度厌恶罪。当人犯罪之后呢，人就不能再很自然地和神来沟通，和神在一起了。
嗯，
罪啊，好像一道鸿沟，把人和神呢隔绝了。这也是人心灵痛苦还有不能满足的根源。人的心灵有一个空间，只有神才可以把它填满的。不单这样啊，圣经又说，因为神圣洁公义，因此呢，他也必须来对付罪，惩罚罪啊。
可是只要我们尽量做好人了，多做些好事了，所谓将功补过嘛，神也会网开一面吧。
哎，你说到了这一点呢，我又想起一个比喻哈。哎，来想象一下，前面有一杯清水，如果呢加几滴这个墨水进去，哎，会怎样啊？
当然水就会变浑浊了。
对呀，这样的一杯水呢，正是我们人生的实况啊。那些墨水呢，就是我们的罪。无论我们多努力做好某一些事情，但整体来说呢，我们的人生还是有瑕疵，而且呢还会不断的在清水里头呢加进墨水啊，也就是不断的犯罪。我们是没有办法在道德上完全，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神完美的标准的。
那照这样说起来，人不是很绝望吗？想做好却又没有办法做好。
嗯，也不是的，我们不会绝望啊，因为神虽然是公义的，但他也是慈爱的，所以呢不想惩罚我们，更不想我们因为罪与他隔绝。所以呢，他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们，那就是这个红色的一字所代表的。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福音内容当中关于罪的这一部分哈，一个对话示范了。现在呢，我们邀请两位连线的空中学员参与我们的分享和讨论。天路侠客你好，小娟姊妹你好。
李老师
你好。李老师
好。刚才呢，我们就让听众朋友听了有关罪的部分，这个对话的示范哈。我现在就邀请侠客，也邀请小娟，每一个人的一句的这样轮流，把关于我们的罪这部分的一个福音大纲简单的讲一遍，而且呢，尽量哈不要看手上的文字的资料。那这一次谁来开始呢？
谁先都可以，
谁先都可以啊。那我就邀请侠客你先开始吧，然后就是小娟一人一句的完成这个大纲。
行，好。其实呢，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灵喜乐，活得好，充满着盼望。
这也是神的心意。在圣经记载，他说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着丰盛的生命，可是人却出现了问题。
罗马书3:23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罪的界定，它不只是在我们的行为上触犯了国家法律还是什么的，还有包括我们的言语还有思想上。
接下来呢，再讲罪的这个严重性，可以举一个小例子，一日三罪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假如某人一天之内只犯3项罪的话，那他的一生也要犯8万多项罪。其实呢，与圣洁的神隔绝才是人心灵痛苦的根源，而神呢又是公义的，人犯罪必须要接受神的惩罚。
人又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自救。来举一个小例子，就是一滴墨水它可以把一大杯的清水能够染浑浊，罪的性质也是如此。
然后转接句那部分呢，侠客。
以上讲完之后呢，然后就我们接下来就把神的礼物给转接过来。人想做好却不能，那不是很绝望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神他虽然是公义的，但他呢也是慈爱的，他不想惩罚我们，所以说他送了一份礼物给世人，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2011中的第一个红色的一字。
好，谢谢两位哈，把罪的部分这个大纲呢为我们重复了复习了一遍哈。那当我们要跟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讲述罪的这一部分的真理啊情况的时候，有哪些事情你们觉得呢是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呢？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不要以一个自我审判官的形象来指责别人。
那怎样让对方听到你不是一个审判官，不是来定罪的，可以怎样表达呢比较好呢？
当你说起罪的时候，不要说你不要使用这个你字，这个会使福音对象产生这个抗拒的心理。多使用我们，以达到福音对象对这个罪的认同感。
对啊，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信耶稣之前也是一个罪人啊，我们在罪中呢可以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有一个认同啊，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甚至多讲自己过去的一些情况也是可以。那小娟呢，这一部分你发觉还要留意什么事情呢？
首先还就是让福音对象能够认清自己的罪，还有就是把罪的界定能够掌住一点。
对，
罪不只是我们就是触犯了国家法律行为上的罪，还有包主要在我们圣经上说，我们罪不只是我们包括我们的言语行为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上，就是人的心灵的状态。还要指出罪的严重性，它使我们与圣洁的神隔绝。还有犯罪后的人生让我们没有盼望，而且是黑暗的。
好，谢谢小娟的这一方面的提出啊，真的我们要说的这个罪呢是圣经的定义啊，而不是今天社会，不是今天国家法律的那个的定义，是圣经的定义，帮助对方明白按照圣经这个定义来看呢，他对罪的那个思考呢跟这个世界的那种思考的标准呢是不同的，而且也特别强调一点点的罪其实就等同是有罪哈，不是罪的大小的问题，而是根本上有还是没有的这一个的本质哈。好，有关这部分罪呢，我们就先谈到这，稍后呢，我们也可以呢继续的听听有关呢讲论耶稣基督的这一部分的对话，然后再回来跟小娟跟侠客呢继续的交流。
基督的礼物，讲述示范。
那小陈看到了红色，又有什么联想呢？
红色代表朝气、热情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红色也代表血呢？
对，鲜血也是红色的呢。
那神的礼物就是血，
送血给我们。李大哥，你又来了，又在故弄玄虚了吧。
好，马上给你解释哈。这血呢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本来呢是神的儿子哈，却甘愿降生在大约2000年前的以色列。他在世上的时候是完全的神，也是100%的人，他以真理来教导人，也医病赶鬼，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世上完全没有犯过罪，但是却甘心乐意的让人把他呢钉死在罗马人最残酷的刑具，也就是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替我们赎罪啊。
如果您说的是真的，这样对他也太不公平了吧。那他后来怎样了？是不是真的被钉死了呢？还是神救了他？
他呢是被钉死了，这是天父的心意，因为呢他要耶稣来偿还世人的罪债嘛。不过啊，后来第三天他又复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复活证明他有能力胜过罪所带来的死亡，也证明他确实就是真神呢。
李大哥，你所说的我一时间还是
是不是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啊？
对对对。
那我现在给你做一个视觉效果啊，这样你就明白了。那小陈呢、啊、你看着我的右手哈、啊、现在呢我把一本啊这本厚厚的书哎放在我的右手上哈、啊、
嗯，
这呢就代表了很重的罪压在我身上，哇，压得我透不过气啊。哎呀，
李大哥真有你的，绘声绘色的。
那谁叫我以前是当老师呢哈，我最喜欢就是讲故事。好，看看哈，
嗯，
现在我的左手呢就代表主耶稣，那我把左手呢从比较高的地方慢慢的降下来，直到跟我的右手在一同的高度，代表耶稣本来是神高高在上的，现在呢却自甘卑微降生为人。那现在呢我把右手的书，也就是哈我们的罪放到左手上。
好，
哎，那现在呢是左手呢被书压住哈，代表耶稣承担了世人的罪。那圣经是这样说，他说呢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现在呢我就把左手垂下来，书本呢我也放下哈，代表耶稣为我们死了，罪也埋葬了。我现在又把空空的左手抬高，代表耶稣呢战胜死亡，第三天复活了。
哦，你的表演好精彩呀，李大哥。现在我全明白了，耶稣替世人顶了罪，是不是这样啊？
当我们听过了耶稣基督这一部分的对话示范之后呢，我也是请两位啊，就是呢把这一部分耶稣基督的礼物啊，那个大纲的内容呢为我们讲述，也是呢不看这个文字，不看这个大纲啊。这一次呢我邀请小娟你先说吧。
好，首先我们应该讲就是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甘愿降生为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之后呢再讲述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为偿还世人的罪而流出宝血。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也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再后来要最重要要讲到耶稣的复活，就是他战胜复活之后战胜了罪和死亡，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
之后呢可以举一个视觉的这个小例子，左手右手和一本书，左手呢代表耶稣，右手呢代表我们人，然后呢左手高于右手，代表着神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现在呢把左手降到和右手同样的高度，代表着神他甘愿屈尊降卑降世为人。之后呢我们把本来重压在我们右手上的书，就是我们个人的罪，现在转移到左手上，代表着耶稣他亲身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现在呢把左手放下，书本也放下，代表着耶稣为我们死了，罪也被埋葬了。然后呢我们再把左手抬高到原来的高度，代表着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已经复活升入高天。
好，谢谢两位啊，特别是侠客哈、啊，把那个视觉的例子呢都很详尽的为我们的介绍了一遍。那刚才当我们谈罪的时候呢，我们还比较容易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去跟身边的人呢说一说，因为对罪虽然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不了解圣经的那个界定，但对罪呢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也知道罪的问题和影响哈。但来到说耶稣基督的礼物这一部分呢，基本上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耶稣的人呢是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你跟他讲耶稣呢对他来说他是要重新的认识 啊，这样的一个的对象哈。那在介绍耶稣基督这份礼物的这一部分当中呢，那我先问问两位啊，你觉得最重要必须很清楚带出的重点是什么，让对方了解认识呢？
我先来吧。
好。
首先呢，要把耶稣的神人二性妙合一身要讲解的特别清楚。
嗯，
他是百分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
嗯，还要把基督的工作，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份礼物跟福音对象讲清楚。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之后，他甘愿被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就是为了世人包括福音对象来赎罪，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嗯，
还有就是要讲到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因为因着基督的复活的就是耶稣战胜了罪和死亡，让我们有了盼望。
嗯，对，谢谢两位哈，都提出了很关键的，就是让对方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对耶稣是不认识的，耶稣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我们介绍分享的对象，所以讲清楚耶稣是谁。当说到耶稣是谁的时候呢，他是神也是人啊，这个神人二性呢必须表达清楚的。另一方面，耶稣工作当中哈，那个代赎的关键，我们要说明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哈，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这样呢才是一个完整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靠耶稣基督呢，罪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好，来到这呢，想问问两位啊，空中学员呢，觉得你们学到了哪一些讲述福音当中的一些特别的技巧，或者是特别要留意的点子，对你们来说是可以带来帮助的事情呢？可以说说吗，侠客？
好的，我先说吧。就是我觉得我学到了，就是在讲解罪的时候呢，不能单单的去批评指正别人的罪，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罪人，我们应该以一种分享或者说是回忆的态度呢，来和福音对象去来谈这个罪的问题。
嗯，那小娟觉得学到了什么呢？
我感觉就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事先准备一些就是小道具，能够来引起福音对象的注意。因为以前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跟福音对象不知道从何说起。
嗯，
还有就是在讲个人见证的一方面，可以就是如刚才侠客所说，让我们能够以回忆的方式来讲自己以前就是未信主之前的所处在那个状态，还有信主之后的改变。
嗯，
还有讲到就是福音对象不太明白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李老师所运用的那个记录罪债的书那本那个例子很形象。
嗯，
让我们在以后也可以就是适当的用一些例子让福音对象更加的明白。
对对，好，还有别的补充吗？
还有就是因为小娟姐妹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小案例，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要多举生动的这样的例子，比如之前我们节目所说的墨水的例子，还有最初的例子。
对，
然后自己也可以去想一些这样的例子。
嗯，
之后呢，然后也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以及他的工作要特别特别的讲解清楚，因为这个异端呢，他也是往往把这些给曲解，
对，
至于迷惑众人。
嗯嗯，好，这样听来呢啊，侠客还有小娟，而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别的听众朋友呢，多听了重复的去复习之后呢，大概对这样的讲解福音的一个大纲技巧呢，都有基本的掌握哈。我们都知道哈啊，要内容重点呢，每一步都要清楚。另外呢，我们多从对方的角度来出发，以致呢大家容易沟通啊，使用这个道具啦，一些的动作啦，一些例子啦，还有就是引用圣经的经文等等哈，都可以更具体的帮助对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了解明白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好了，下一节课哈，下一次呢，我就邀请侠客还有小娟两位呢，你们自己来对话练习呢刚才我们也曾经提过的有关罪和耶稣基督的礼物这两部分的讲述福音的内容啊，请两位呢好好的准备，下一节课呢我们再见了，谢谢你们的参与。
再见，李老师。
再见。
再见。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 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
基督舍命代赎，彰显大爱，生命的四季和你一同广传福音，宣扬主爱。
我唯一的爱，
邀请弟兄姊妹在9月底之前呢，完成三个习作哈，一个是写下600字以内的生命改变的见证，第二个呢是找一个布道伙伴。大家呢定期为福音对象祷告，安排一同出队布道。第三个行动就是实践哈，把这个201布道法的福音内容向一位未信的亲友来讲述，完整的讲述一次，然后三份礼物。完成一个行动呢，得到精美教材一份；完成两个活动呢，教材加上祷告小本子；完成三个呢，再送给你太阳能播放器。请留意我们联系的方式，良友一台的朋友可以来信香港九龙宁波街33号2楼，良友三台的朋友可以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ijihlingyou.net。 至于良友电台的网站呢，就是 www.lingyou.net。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意在服侍神、传福音的这个侍奉这样的使命上，我们更好被神使用。明天再见。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